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其实上礼拜国际新闻严格来讲就只有一条，那就是法国的恐怖攻击。在上个礼拜五，黑色礼拜五，11月13号深夜，那么法国遭遇到了恐怖攻击。恐怖攻击呢，伊斯兰国 IS 组织呢，那么发动了多起的恐怖攻击，造成150多人的伤亡。那么这个是堪称法国版911的这恐怖攻击呢，震惊了全世界，那么也重新改变了国际政治上的许多的格局。好，为什么？我们一个，这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大家想看，IS 为什么会在法国方的攻击 ？IS 的整个策略有什么样的改变啊？过去呢 ，IS 就是本来它是要建国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呢，但是西方就觉得说，我如果一直叫它伊斯兰国的话，那更证明好像它的国家已经建成了，让自己心里真觉得好像跟一个国家在打仗。其实它是一个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所以他们还是喜欢叫 IS 或者 ISIS。但不管呢 ，IS 呢，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呢，跟过去的恐怖组织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真正目的呢，是想要重建中世纪哈里发国。哈里发国用穆斯林的教义，在叙利亚、伊拉克地方呢，重建一个哈里发所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国家，所以他有领土，然后他有他的雏形的政府，甚至他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社会建设、一些公共服务等等。所以过去呢，他跟盖达组织不一样，因为盖达组织呢，他远到纽约呢去炸世贸大厦，那结果 IS 就觉得你这个事实上对我在伊拉克叙利亚这边建国是没有帮助的啊。那么他也参加叙利亚的反抗军，想推翻小阿塞德政府，可真正的目的呢，他不是在推翻小阿塞德，他是利用反抗军的养分去壮大、扩大他自己的地盘。所以它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另类的一个恐怖一个组织。所以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会主动的把一些恐怖的攻击行动扩散到叙利亚、伊拉克之外。那对于各地前来叙利亚打圣战的所谓的这些圣战士呢，它也只是用各种网络啊，各种哈里发国的一种远景啊，等于是激励了他们，启迪了他们，让他们赶过来。他并没有去动员他们，那么在各地发动攻击。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情势改变了，这个改变因为他们要建国的方法是非常残暴的中世纪的屠杀的这种方法去建国，那当然为文明社会所不能接受。严格来讲，它不能算是一个宗教的冲突，它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个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宗教残酷的这方式，而且它对同样只要不属于它这一派的，同样是回教徒，它一样杀，因为他们基本上是逊尼派，逊尼派呢，他对什叶派的那么杀，所以为什么伊朗会对付 IS？ 因为伊朗是什叶派，那么小阿塞德政府他是什叶派啊，那么像伊拉克现在当权的也是什叶派。那他们是 IS 是逊尼派，那库德族呢？他们也像非我族类一样杀。在最近呢，那个看见西方开始那么支持库德族啊，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然后对这个IS 呢进行轰炸。那么库德族在空中掩护之下呢，也获得了西方的武器啊，也做了一些反击的一些动作。那么让 IS 的整个地盘扩张的行为呢受挫。那地盘上受挫呢，这就让他想到说，那就想把他恐怖攻击就引到别的国家内部，我在你内部造成恐怖攻击，目的不是说反西方的文明，而是说你们不要再轰炸我。那么这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叙利亚的内战打了四五年，但大批的难民呢，那么逃到那么欧洲去，大批难民，欧洲基于人道的理由呢，接纳了许多难民。所以 IS 趁势就在难民里也安排了很多细胞，很多的一些恐怖分子混到这个欧洲呢，就地布装，就地蹲点。那欧洲当然有警觉性，可是问题是基于人道的考量，你很难分出来说到底谁是好的难民，谁是坏的难民。所以在大批的难民进来，那大批欧洲动员了大批的官员在筛检，在是核实他们的身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很多人已经借由申根协定啊，就是欧盟里面免签证的没有边界的这种协定呢，四处流窜，造成欧洲其实蛮大的一个问题。那么 IS 这边是这样，那法国为什么是法国呢？法国这里也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法国社会里面本来就有非常大的穆斯林的一个社群，因为过去法国它统治的这些殖民地里面很多其实都是回教，都是信奉回教。那法国让它在殖民地独立以后呢，他们很多也就是用这个法国给他荣誉公民的身份呢，就进到法国。可是呢，法国呢在内政上，法国最近有推了一个政策呢，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呢，其实按照西方的一个它的整个理念呢，那就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就所以在很多的时候，你不应该强调你的宗教的一个属性。比如说，法国就说，因为在世俗化的情况下呢，你的回教徒你不能戴面纱，你不能戴头巾。可是对回教徒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非常虔诚的一些回教的一些派系里面，他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你必须要戴头巾，表示敬畏真主安拉，然后你要这个面纱。那么在极右派的国民阵线他们主控的一些地区呢，那么他们是要求说，在学校里面呢，那么不要提供清真的餐给这个回教徒，那么甚至说回教学校里面提供猪肉。那让这些回教徒在这边，不管是经济上，在社会上，他都觉得受到了边缘化，而且宗教上受到打压。所以这是为什么解释了有3000多个欧洲人到叙利亚去参加 IS 打仗，其中有将近一半1400多人是法国人。而现在法国人呢，这些1400多人里面有几百个就回流到法国啊，那就法国情治单位就开始监控自己这人，但人实在太多。那更重要的是法国的政策。法国政策呢，在这外交上呢，不管是过去右派的这个萨科齐，或现在是左派社会党的欧兰德，他在国家民族主义的上面或者外交政策上呢，再去巩固他过去地盘或者说势力范围或者影响力范围的这个努力啊，不分政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在利比亚发生内战的时候呢，法国呢就主动是支持利比亚反戈达菲的政府，那支持利比亚设立禁航区。那么在西非马利发生内战的时候呢，马利啊，它是北方的是穆斯林，南方是一些基督徒。那么北方的穆斯林发动这个激进的内战的时候，就游击战攻击南方的这个中央政府的时候呢，那法国的这个部队呢，反恐部队也进到马利，帮忙马利政府反恐啊。所以非洲呢整个态势呢，东非索马利亚的反恐是美国在负责，西非的马利反恐是法国在负责。叙利亚的问题上呢，那以前也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法国也非常的积极，而且法国呢支持了这个叙利亚反抗军，而且他配合美国做情报的分享，并且尤其在今年1月查理周刊，法国查理周刊遭受到穆斯林激进攻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法国就开始加强对IS 的一个空中攻击的一个行动。这个呢就让 IS 觉得说，他第一步他必须要攻打法国啊，那法国。但是呢我们刚刚谈到查理周刊严格来讲呢，跟这次的攻击应该性质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查理周刊里面它其实代表的是法国的一些对穆斯林一些不了解，或者对穆斯林的一些嘲讽啊。那穆斯林是觉得穆罕默德他是一个先知，而且这个他穆斯林的整个教典里面是不能够有偶像的，那你不能把穆罕默德换成一个非常枯瘦的一个画面然后加以嘲笑，那这让很多穆斯林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查理周刊的行为呢，你比较像是因为文明冲突所造成的一个冲突，所以当然我们谴责暴力攻击行动，这种灭门式的这种攻击，但是呢在文明冲突上对一些回教徒或者伊斯兰的宗教不够尊重啊，其实也是有人讲说法国的查理周刊内部可能也必须要自己反省一下。但是问题是后来下面的这些攻击呢，那就不是单纯的文明冲突，我们晓得那就是伊斯兰国有计划的发动的恐怖攻击。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巴黎恐攻之前，也就是前一天，比利时黎巴嫩贝鲁特也发生了恐怖攻击啊。那么黎巴嫩贝鲁特发生恐怖攻击，然后在10月10号呢，土耳其那边再往前看，土耳其也发生了恐怖攻击。在中间呢，还有10月底，俄罗斯的这个民航机也被恐怖攻击，也被炸掉。所以从10月10号的土耳其攻击，10月31号的俄罗斯的这个民航机，那么遭恐怖分子把炸弹炸了。然后到了那么11月的贝鲁特，然后到11月的13号的这个巴黎。 你会发现恐怖分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他的行为是有点扩大，而且他有全球恐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甚至扬言说他要去攻打这个下一次可能叫伦敦，打罗马，还是一定扬言一定要打华府。当然这里面非常狂妄之言，但是你想跟我们以前所大家所分析的 IS 说他自寻在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这块地方，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一样，所以法国这边有他的政策，他的内政当然也等于有，当然也让一些这个恐怖分子呢觉得不满。但是呢 ，IS 他的四处煽点火攻击呢，他已经不再是对那些人开始一些所谓启迪啊、激励啊，他对于一些非国家或者从他回去本国那些圣战士，他开始动员了，这就变成一个新的一波全球的一个反恐战争。反恐战争，所以在后面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就是各国大家都受到了一些惊吓，所以国际上你可以看到，不管从欧洲到美国到中国到日本，那么大家都联合起来呢，就做成一个反恐的一个联盟。它也许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签约的联盟，但是不管在空袭行动、情报分享，大家更紧密的在一起。尤其这次，俄罗斯就指出来。你这个法国呢，你情报事实上有问题，因为俄罗斯的情报呢就指出来说，其实那么这次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之一，他就暗杀总统欧兰德，就你法国没有警觉性。那法国这边解释说，他每天都收到一大堆的这个资讯，那么甚至在恐攻前一天，伊拉克还用紧急的文件告诉法国说你可能会受到攻击，但是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在什么地方可能攻击呢？所以当时也很难判断。所以大家还必须更加强那么情报方面的联系。那过去有没有呢？有，比利时就在法国北边，但比利时这次有些很多恐怖分子从比利时过来，拿着比利时的护照。事实上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比利时政府就已经破获了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弹药库，他批的弹药，而且还有很多假的警察的制服。如果那个没有破获的话，那对比利时所造成惊恐、骚动、动乱，你可想而知有多可怕。可是你破获了一个还不够，它后面还有很多，所以怎么样在加强各国反恐的联系，这是第一个是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你在发控联盟联系、在分享情报的时候呢，于是美国跟俄罗斯可能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协商或和解。因为俄罗斯也在反恐，俄罗斯也是恐怖分子攻击的一个受害者，因为他的飞机给炸了。所以在11月15号，20国集团在土耳其开会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开始会谈。那会谈可是他们中间是有一个旗舰，因为大家晓得整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是整个病灶是在叙利亚。那叙利亚这个病灶呢，可是叙利亚，那你到底支持是小阿塞德呢，还是拉下小阿塞德？因为在大批难民在出来的时候，叙利亚情势动荡不安的时候呢，国际上事实上对小阿塞德的态度已经有所弹性。以前是不是小阿塞德你一定要先下来，我们才这么才讨论叙利亚的问题。现在他们发现你太早把小阿塞德拉下来，叙利亚一下子中央政府空了，那结果造来更大的一个动乱。好了，那俄罗斯呢也展现了一点点弹性，他说在最后啊，那么政治程序上，那么小艾泽德他也不是说不能不下来。那小艾泽什么时候下来，小艾泽政府里面跟美国跟俄国中间是达成什么样的一个默契，或者说因为乌克兰问题以后呢，各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会不会有所放缓，其实这个都可能在讨论或者发展之中。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移民问题。因为你大批的这恐怖分子混在移民问题里面，你可以想见，那么各国的移民政策开始改变。你看，这波兰马上就讲说，那么不接受欧盟的配额，连美国这边好多的州长就说不接受叙利亚的这个难民。那移民问题来，因为移民问题混进来，移民的问题它是根据这四处流窜，所以呢，欧盟的过去引以为傲的欧盟一体化的申根协定会不会因此而不见得崩溃，或者说而暂时有所限制？那么各国开始把边界警察重新恢复。本来欧洲的整合大家所考虑的是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欧元，一个就是申根协定。 那现在欧元你看也发生了欧元的危机，申根协定因为难民也在冲击，再加上恐怖攻击，所以还是不是要坚持申根协定的，那么整个完全没有条件的一个没有边界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呢？其实他们也在讨论。那么在下个反应就是法国，他要求要修宪，法国修宪就是修宪，如果怀疑到恐怖分子可以直接取消恐怖分子的法国国籍，也就是每当一个国家它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安全问题跟人权问题就开始拔河。那法国本来就人权问题，或者我们想不要加上难民，还是人道问题，可是面对安全的威胁的时候呢，人权也好，人道也好，很多就开始就中间就开始退，就开始要退了，安全问题它上位了。所以它这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新的情势，而这个情势当然也影响到美国。美国的移民政策本来也在辩论，奥巴马要推一些移民的，比如说特赦了移民的政策，那共和党这边反对。那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说，你政府公那么国会限制我太多的那么情报工作的一些自由，让我绑手绑脚，你应该更让我更释放，让我有更多的一个权利可以去监控这些可疑的恐怖分子。所以一下子国际上开始变化以后，这个人权问题或者宪法问题开始改变。最后呢，经济问题当然会受到影响，因为当欧洲各国用更多的一些钱的投入安全，或者欧洲造成不安的时候呢，它的经济开始受到影响，而且各大屁股的钱就拿了多少美元去避险，所以可以想见美元的这钱，美元的这个价值正在增加。那欧洲经济迟缓，那中国的经济也迟缓，中国经济迟缓，欧洲经济迟缓，在油价方面呢，油价其实也高不起来。从这时候，当然有另外因素，就是那如果中东不安的话，会不会造成油价又起来呢？所以这几个因素最后会反映在油价了。油价是可以看，但是呢，你这整个的美元起来，那么作为避险的一个工具，这些呢已经可以看到也是个大的趋势。所以以上呢，大概几个面向来看巴黎恐攻的问题，作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